该堕落这个角度啊。所以不管法老有没有逼迫以色列人杀害以色列的长子，按照他的原罪本罪拜偶像各样的罪行，法老也是该什么？该灭亡的。只不过神在这些该灭亡的尘土当中用了他作为一个工具来促成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计划啊，就好像神兴起尼布加尼撒来管教啊以色列人啊，一个外邦的君王也成为他的工具啊，当然是管教以色列人是一个义的工具，所以甚至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啊，所以都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些比较困难的经文。而我们千万不要好像觉得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就尽量要为神说好话，哎，神没有那么坏了，故意让他心刚硬，我们好像要为神解释，那其实很辛苦。原文就是这样说，好，那这是神的主权，神要让谁刚硬就谁刚硬，因为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本相，按照他的原罪跟本罪都是该灭亡的，都是可遭愤怒的器皿。所以我们只要了解人的本相跟神的公义，我想我们就不需要为神好像故意要给神粉饰一下，帮神讲好话。其实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公义圣洁啊，掌主权的神。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跟问题？的确很不容易哈。刚才也有位姐妹讲到，她实在很辛苦啊啊，面对神的拣选、神的主权等等的这些真理啊，她挣扎很辛苦，跟她原来所受的这些的观念很不一样。我能够同情，因为我过去也经过这样的痛苦跟挣扎，而且是痛苦挣扎了3年多啊，而且跟你的老师一个个辩论啊，跟黄银行老师、跟这个林院长、跟这个黄子佳都跟他们辩论过了啊，很辛苦啊。但是神的话还是神的话，当我们阅读神的话，我们透过圣灵的引导啊、光照一些生命的经历啊，看到神在你身上的掌权跟计划，你越来越相信，真的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也在乎那发怜悯的神。
我觉得苦难还有所有的事情都是神掌权的，还有计划的。正好我研究那个约瑟的一生嘛，从好多方面都，他被卖啊，在埃及宫全部苦难受牢，还有时间都是神在掌权。
对，所以约瑟的坐牢可以说是一个人类堕落的一个很好的 typology， 一个预表。好像约瑟下了监牢里面啊，他在这个捆锁当中，但是却幕后的恩典更荣耀被高举。人类虽然好像在亚当里面堕落了，却在基督里面称义了、成圣了，得着那个更荣耀儿女的身份啊，不单是管理这个地球，甚至与基督同王，管理整个宇宙啊。所以哈，Esther提到这个约瑟的例子是个很好的预表人类堕落的这个过程。为什么神准许人类堕落？乃是为了更荣耀的被高举。约瑟也是下了监狱里面，却预备了将来更荣耀的一个的一个职分跟恩典的彰显。好，我们继续来看神的可传属性，几方面的可传属性，特别是指到这些可传的道德性 moral attributes。 第一，神的圣洁，神的 holiness。 让我们一同翻到出埃及记15章，出埃及记15章。11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15章11节。好，我们一同来。 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勇，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我们的神是至圣的神。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撒拉佛在那边敬拜神，说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Holy， 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那么旧约的圣徒，他们对于神的圣洁的认识跟反应是什么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三章的第二节读到第六节。好，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着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所以让我们看到神他至圣的彰显。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样？第一，描写他什么？他蒙上脸，因为他怕看见神。在以色列人的观念，看到这位至圣的神，人会在神的圣洁当中会灭亡，因为神的圣洁、审判、公义会领导不洁不义的人。所以特别在神圣洁的显现的地方被称为圣地，要摩西怎么样脱下鞋，脱下他脚上的污秽。这个圣地要跟这个污秽分别出来。所以什么是圣洁？我们看这个字的原文的字根 Kadosh， Kadosh 在原文这个 Holy 这个字的字根 Kadosh， 这个字原来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Cut， 这个字原文是个动词，是切 Cut， 被切开出来，分别出来。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三节讲到分别为圣。什么叫做为圣？被分别出来。所以神的圣洁第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从这个关系上面，就是神跟万物跟这些偶像的所谓众神是完全分别出来，是与众不同的，是完全超越高过所有的，是不同凡响的一位神，是有别于其他一切受造之物，一切的偶像众神。所以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诗篇135篇第五节，来了解这个圣洁的神的这个观念。诗篇135篇第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伟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注意这个超乎，这个超乎就是神的圣洁的一个关联。神是至圣的神，就是完全被分别出来，超越于诸神。 万有的、崇高的这样一位神。所以至圣的神第一个要表达的观念是表达他的崇高性，他的 transcendency， 他的 uniqueness， 他的唯一性，他的不同性，他是与众不同的，是不同凡响的，是被分别出来的，不可以好像混为一谈的。所以解释所谓地位上的圣学，它有一个超越的地位，崇高的地位，所谓 positional holiness， 这是神在地位上的超越圣洁的一个的意义。所以当我们去了解沙拉佛在那边敬拜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你能够抓到他们的感觉吗？他们讲这个圣哉圣哉圣哉要表达的意义跟感觉是什么，看到了吗？是在那边敬拜颂赞神的崇高性，他的与众万物众偶像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位超越崇高至圣的神，是要表达这个，是在颂赞神的那个的伟大。 How great thou art， 你真伟大，是要表达这个的思想跟感觉，他的崇高性，他的伟大性，他的至高至勇，这个的意思。第二方面，圣洁才是表达神的 moral holiness。 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圣洁的神，常常只强调他的道德上的圣洁，却不了解地位上那个崇高的至圣的含义。其实是有两方面的，当我们在描写神是圣洁的神，是两方面，是 positional holiness and moral holiness。 那也有人呢，为了配合这个 positional 的，就叫做 dispositional holinessDisposition 在英文上是指到生命性情的意思，这个人的 disposition 如何，是指到他的生命性情。所以我们神的圣洁至圣是表达两方面，第一个是在地位上的崇高超越，第二是指到他里面的生命的这个道德的圣洁。那这个道德的圣洁包括很多方面。好，我们先看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刚才讲到在颂赞神的至圣至勇，我们再看下去啊。出埃及记十五章那我们注意十三节怎么来描写，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看到吗？神的至圣是如何表达出来？表达在他的慈爱跟救恩。所以神的至圣，神的圣洁是有道德性的，包括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当然神的至圣也包括他的公义，他的信实。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了解神的 moral holiness 道德性的圣洁，是包括许多他的道德的属性，包括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信实等等，都包括在这个圣洁的神这样的一个的描写。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处新约的圣经，就更可以看清楚神的圣洁的那个内涵啊。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一章十五，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看到了吗？这里的圣洁不是指到 positional 地位上的，是指到什么 moral and dispositional。 神是在道德上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信实的，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什么也要圣洁，是指到我们的行为道德要像神。所以这个圣洁是指到道德上面的一个圣洁。所以现在我们常常讲到一个平衡的神学教育，我们常常讲到三圣，还记得吗？三个圣，一个有用的工人，有用的器皿，需要在神学院受到三个方面的装备。第一是圣经，第二要圣灵的恩赐，第三圣洁，生命要圣洁，这个器皿要圣洁。今天很多的西方的神学院只跟你讲圣经，讲得头头是道，是圣经的专家，所谓的 Bible specialist， 但是呢不管你的灵命跟个性跟生活啊，只要你能够会讲道会管理教会就好了，不管你个人的生命啊或者道德。那也有些不讲圣灵的恩赐，还会讲道，但是完全不像耶稣的门徒。耶稣是差派门徒是什么？让他们传道、医病、赶鬼。这些医病赶鬼的圣灵的恩赐他们不讲啊。但是我们所领受的是要在这三方面平衡的教导，也不能够有像有些的教会整天讲圣灵的恩赐，不好好教导圣经，不好好读神的话，传讲神的话啊。礼拜天讲台就是讲圣灵的恩赐，讲见证，不好好在至圣的正道上去造就弟兄姊妹，又产生另外的偏差啊。所以当我们对神的圣洁这样的一个真理跟属性更深入的了解，你觉得对你的生命跟侍奉会产生什么的反应？你会对神有个什么的感觉？我们的神是道德圣洁的神，绝对不会以有罪当无罪，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你对这样一个神的认识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我们若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没有办法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他的恩赐、他的祝福。加上旧约圣洁的神需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当以色列人犯罪，神的同在就离开了，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他们就打败了，他们就受到各样的艰苦。所以我们对神的圣洁的属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就更敬畏神，不敢犯罪，而且要追求圣洁，透过神的圣道来追求圣洁，而不是单单追求恩赐。因为只有借着神的道使我们可以洁净成圣，要在 正道上去建造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可以进步。同样，当我们对神的 positional holiness， 他地位上的崇高的至圣了解的话，我们就更产生这种敬拜的心，敬拜的心。我们受造之物真的好像一个动物五体投地俯伏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确，敬拜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五体投地，他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崇高，那么的至圣，那么的超越的一位神。好，有没有抓到这个神的圣洁的这个观念 Kadash。 好， 第二，神的公义，神的公义。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就讲一下，神的公义其实是他圣洁属性彰显应用在与人的关系上面，与人的一个关系，所以他有公义的典章，他圣洁的属性就彰显了公义的典章，要人去遵守啊，公义的诫命。那我们在讲诗篇的时候有讲过，什么是神的诫命，什么是神的律例，什么是神的典章，很记得这个分法吗？诫命是指到什么？十条诫命。那么典章呢？知道什么？神的这些的民事律法 civil law 啊，在社会里面的一些的律法的定规叫典章。律例是指导什么？特别是指导这些礼仪的律法，关于献祭食物的礼仪等等，这些礼仪的律法啊。那我们感谢神，所有的礼仪的律法已经过去了啊，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真体却是基督。所以这方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啊，我们不要再回到旧约去守这些的食物的律法、礼仪的律法、献祭的律法啊。我们可以去看两处的经文啊，我们先看希伯来书，我们先看第九章，第九章第十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这些事连什么那饮食的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怎么样为止了，已经停止了。我们千万不要再回到旧约的这些献祭律法、礼仪律法、食物律法里面受捆绑啊，已经停止了。因为这一切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身体却是基督啊。那我们再看哥罗西书，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又提到保罗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什么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什么后世的影儿，那心里却是基督。这些都是基督救赎恩典的预表。我们不需要再回到旧约里面去守安息日、守节期啊、守这个逾越节等等，否则我们就很痛苦了。还有守祝棚节、守逾越节啊，今天的犹太人他们还在守这些东西啊。啊，还有这些饮食的规矩，什么是洁净的食物，什么是不洁净的食物。那我们中国人在中国都惨了，一大半的信徒我们都不能吃猪肉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我们的主要的肉是猪肉，对不对？那么猪肉都不能吃了，那就麻烦了啊。所以啊，这方面的啊礼仪的律法，所谓律例啊，我们要啊了解啊，旧约的诫命、律例、典章啊，我们要分清楚啊，是不同的哈。那神的公义也彰显在他公义的审判啊，千万不要以为神不审判啊，神他公义还是彰显在人类的当中，对以色列的审判、对教会弟兄姊妹的审判、对世人的审判等等。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我们只能真的是求神怜悯啊，求神怜悯。然后还有公义的护理，他的供应、他的带领、他的保守，公义的赏赐。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忠心、一切的侍奉、一切的摆上，不是为了我们的得救啊，乃是为了得神公义的赏赐。虽然我们侍奉不是为了要得赏赐，但因为神是公义的，因着你的忠心，神一定会按着你的忠心会给你赏赐，不但有今生的赏赐，也有来世在神的国度啊，能够得着掌权啊各方面的赏赐，与基督一同的 坐宝座的赏赐。好，接着神的公义方面，第三，神慈爱的属性。神的爱跟世人的爱，爱的定义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旧约，神的爱是用一个 hesed 这个字来描写 hesed。hesed。那什么是神的 hesed？ 用希腊文呢，有另外一个字来表达类等的，就是 agape。所以 agape 的爱，我们知道是一个不变的爱，一个无条件的爱。那在旧约，神用 hesed 这个字来表达，这个 hesed 就是指到神不变的爱，永远的爱。神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甚至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爱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而且透过以色列来显明他的爱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神表达对以色列的爱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他们，是一个 steadfast love， 是一个不变的，甚至我们描写是一个固执的爱。我们说这个人爱得很固执，对方那么坏，你还爱他，还为他想，还帮他讲话，感谢主。其实从某方面解释，是一个 agape， 是一个 hesed， 不是对方配啊，乃是神的慈爱，不变的爱临到了我们。那神的爱通常也透过两方面来表达。一个就是他的恩慈的爱，一个是怜悯的爱。恩慈，一个是怜悯 mercy。 那么这两方面的爱，恩慈的爱跟怜悯的爱，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有时候这两个名词也是重叠的，是表达同样的东西。但是有时候你可以看到，的确恩怜悯的爱是比较是直到免受到审判灾害方面的，甚至特别是描写一个犯罪的人在王的面前，这个王因着王的怜悯临到他，不定罪他，而让他得到释放的，没有得着该审判的这个审判，免去他的灾祸跟审判。所以这个情况就有点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去帮助这个被打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被救出来了，免去了一些灾害。但这个是比较消极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浪子的比喻，你看到那个浪子回到父亲的面前，这个父亲把什么给他？把袍子给他，然后把戒指给他，代表儿子的地位跟权柄，宰了最肥的羊羔与他一同吃喝快乐，不单是免去对他的审判，而且把各样的福乐恩典尊荣加在他的身上，这是正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不单是得着神的怜悯，我们不致灭亡下地狱受到审判，我们更怎么得永生，不致灭亡反得永生，是两方面的。不致灭亡是神的 mercy， 得永生得着个神的新的生命，神的福乐，神的同在，个人的恩赐，个人的祝福，这是神的恩赐，恩典的爱，他恩赐的爱。两方面，比较是负面的跟正面的两方面的彰显。所以神的爱彰显在创造上面，创造的爱，护理的爱，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他在管理掌管这个宇宙，让我们可以享受一切的大自然的恩典。 然后最高的爱的彰显是他救赎的爱，舍命的爱。所以神的爱的特点很奇妙，是一个永远的爱，一个真正的爱，这个永远的爱。所以有人说，我们读过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的定义，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应该把这个爱字放在神，把它改成神，神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因为的确这个爱字原文是 agape， 是知道神的爱，唯有神的爱才能够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第四方面，神的属性，神的信实的属性 veracity， 神的信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没有信实，什么叫没有信实啊？我们讲了的话怎么不算数，叫不信实，对人的应许我们不没有去做啊。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啊，他的 faithfulness 啊，他是信实的神，他如何应许，如何说，就如何去做。好，这是四方面啊，神重要的道德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爱，他的信实。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神的两方面的不可传属性跟可传的道德属性，好，有没有问题？所以关于神的基本的属性的认识，我们基本上做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刚才讲了神的属性，讲了神的慈爱，讲了神的公义，讲了神的全能，这一切的属性神透过什么去彰显？假如不彰显的话，这些属性永远在神的里面，没有被人可以看见，也没有被人可以去称颂，也没有能够被得着高举。所以神界一切的属性透过创造来彰显。所以我们下面啊还有大概15分钟，我们要讲神的创造。要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一章，这是整本圣经开宗明义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圣经的第一句话，你就知道这个创造的真理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讲到这位神他有所作为，他的作为就是什么？创造天地。起初创造天地，假如我们这位神他不是创造的神，就表示万有有别的来源，有别的神，我们需要去认识，要追寻，去敬拜。但是感谢神，这位独一的真神，他的一个的特点就是他是创造的神，一切的万有都本于他，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来造的。所以因着他的创造，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给我们生命的天父，我们生命的源头，万有的源头是从他而来的，这位创造的主。唯有当我们有正确的认识神的创造，正确的创造论，我们才会有正确的对人的认识，人论。 当我们看到人是神所创造的，而且是用神的形象跟样式来创造，而且把一个荣耀的使命，管理权柄的使命委托给人，我们就看到人的价值跟地位跟人的本质。人是神用灵气吹到他的里面所创造的，所以人有神属性的一部分，所以拥有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智慧、神的位格。人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植物啊，或一个树，我们有位格、有感情、有思想。所以从正确的创造论就肯定人的地位、价值跟本质跟使命。那我们知道创造论过去这100年受到另外一个理论很大的挑战，就是什么？进化论、否定 人的来源是被造的，被神所创造的。在进化论里面，他们认为人是从低等低等的动物一步一步进化出来的，说我们的祖宗可能就是那个猴子，这是他们的理论。那当我们去了解进化论的时候，我们发现进化论最大的一个的缺点或者说一个漏洞是什么，从我们当中大家所理解的，我们跟一些悟道有时候也会谈到进化论，对不对？特别从中国来的很多会谈到进化论，那我们怎么去帮助让他看到进化论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啊，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对，他们认为源头就是从这些低等的存在生物慢慢的进化来的。但是他们对这个源头没有答案，最终的源头他们没有答案。
他们是说 Big Bang，
对，大爆炸。
但是
这个大爆炸是怎么来的？永远还是会推到那个最根源，没有答案。但是在进化论本身，特别他们讲到人类的祖先是从猿猴变来的，好，那你发现假如这个的 hypothesis 假设是存在的话，我们按照他这个理论，假如人真的是从猿猴猿人慢慢的进化变成今天的人，所有进化一定是会一步一步的，是 graduate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好，会有一个比较像人的人，越来越像人，一个这些越来越像人的所谓的猿人，好，但我们发现所谓的 missing link， 这个中间找不到，我会发现所谓的北京猿人是他们说的，故意把这个人的字放上去。其实按照圣经，按照这些考古学他们的发现，猿就是猿，人就是人，中间找不到这个 link， 找不到这个所谓的中间人 intermediate man， 找不到。但是他们硬要把这个猿猴给他 label 是人，然后呢来解释人的源头，否则他们在没有信仰、没有圣经的这个认知上面，他们没有答案。他们故意把这样的一个答案，把人跟猴子拉上关系，硬要说这个 X 是猿人。其实圣经说各从其类，猿就是猿，它虽然很像人，但是不是人。但是这个北京猿人的这个观念就是 assume 假设了他是人的一部分，人是从他变来的，那这个是拦阻了很多人信主。其实要把这两个分家，猿就是猿， apps 就是 apps， 人就是人，而且在科学上考古上找不到这个的关联，找不到这个中间层。而且现在透过这些Genetic Engineering 这些遗传生物学的科技越来越研究，我相信 他们这些科学家研究到最后的结果呢，一定会发现所谓的猿人的他的 genetic composition 一定跟人呢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些的科学研究其实会有帮助去证明啊，人只有一个源头是从亚当来的。其实现在很多的科学家在不同的民族当中做这些的genetic analysis 基因的分析，都发现在所有不同的人种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性，去证明是一个共同的源头啊。所以现在甚至很多不信神的科学家，这些 genetic engineer 或者 genetic scientist， 他们虽然是不信神，不接受圣经的这个的答案，但是他们也不接受这个进化论解套的东西，发现违反科学啊，站不住脚，但他们找不到别的答案，还在寻找啊。但最少很多不信神的科学家，他们发现进化论只是一个的假设，只是一个甚至是个科学上的迷信啊，是从科学的角度是解释不通的。好，那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感谢神，神启示我们万有的源头，人类的源头是透过神的创造，特别我们注意创造这个字在原文是 bara， 那 bara 这个字呢，它原文的含义是 ex nihil， 是从无生有的一个观念， out of nothing， 神的创造是从无有而生有的一个创造，不是从已有的东西来制造改良而产生这个宇宙，它是万有的源头，它的创造是从无生有的创造。那么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有一个很简单，这个六天创造地球的万有跟人类的一个描写啊，我们很快的把这段圣经读一下，我们会发现一些的情况啊需要去解释的。好，我们先从第三节啊一直读到这个25节。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三节。好，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解释头日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四昼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四昼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集处为海。神看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四昼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得合。神看这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又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指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四昼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就这样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哈。那后面的我们也了解了啊，到了第五日啊，神就创造这个海洋里面的海产、鱼类跟天空的飞禽啊等等。到第六天就创造这个昆虫、走兽跟人啊，最后创造人。那我们先注意这六天的创造，你发现有一个的 pattern， 有一个的结构。第一天神创造什么？光暗，也就是神分别了光暗。第二天神创造天空、空气啊，而且把水分开，也可以说第二天神就把分开这个水与气。第一天是分开光暗，第二天是分开水与气啊，把水聚在地上啊，天上有水气，有大气层，有空气啊，所以第二天是天空跟分水跟气。然后第三天是聚海显地，就产生了海洋跟陆地。所以第三天是聚，第一第二天是分啊，很有意思的哈。聚海就把地显出来，陆地显出来，就有海洋跟陆地。还有就是做了植物，有地就会有植物了啊。然后到了第四天，那你就发现有对应了，神做了光暗，这个光暗是依靠日跟月啊。然后第五天有天空啊，跟这个下面的重水海洋的预备，就有这个飞禽跟走兽啊，飞禽跟鱼类，走兽还没有到，鱼类，飞禽跟鱼类，他们可以住在当中。然后第六天才是昆虫、走兽跟人啊，需要住在海洋陆地。那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所以你背起来很容易背。第一天分光暗，第二天分水气做天空，第三天聚海显地，然后第四天呢，光是跟日月有关系的，然后第二天天空是跟飞禽跟这个地上有重水海洋是跟鱼类有关系的，第三天陆地是跟这个昆虫走兽人有关系的，就很容易把这六天可以配合起来。但是你读了这个记载，你发现有些的难题，最明显的难题是什么？第几天才做这个月亮跟太阳啊？第四天。那为什么前面第二第三天就有讲到有早晨有晚上是头一天，有早晨有晚上是第二天啊，第四天才有太阳月亮啊，对不对啊？所以解释第一个难题。好，第二个难题，按照天文学的理解研究，太阳系绝对是先有太阳才有围绕着它的地球，对不对？怎么会先有地球后有太阳，对不对？这按照这个天文学的科学也不 match， 对不对？怎么会先有地，到了第四天再做这个太阳跟月亮？不对，时间次序不对。好，那第三个问题，你发现 光是到了第四天在做，那么植物的生存要先靠光啊，那之前就有植物了，那这些植物怎么生存？类似这些问题啊。然后我们回去想想看，你再或许你们也想到别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感谢神，圣经都有答案，都有解答啊，圣经没有错啊，只是需要用别的经文来解释这些事情啊。好，有没有想到其他的问题啊？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啊，我们就先停在这边，回去大家好好读这个第一章。我想在摩西五经里面啊，程牧师也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但要我们从神学的角度再去思想这些的问题啊，这个记载有些什么的问题，有些很难解答的地方啊，其实都有解答。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请王国伟弟兄带我们做个感谢的祷告。哈利路亚，赞美。
早晨，主啊，就是许多院长把这些神学的